父呢要给我们介绍他的儿子啊、给我们，因为我们像一个女人，但是怎么介绍呢？他先介绍了谁呀、啊、他先给我们看他的儿子的照片啊，他儿子的照片啊，那这个耶稣基督的照片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一张就是照片了啊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，就是耶稣亚当就成为了耶稣基督的第一张照片，是不是唯一的一张啊？
是，
不是照片多不多呀？多。其实如果你看旧约圣经的话呢，就等于在看耶稣基督的影集。大家知道影集吗？啊，过去尤其老一辈的人，现在年轻人的影集不用了啊，现在年轻人都用手机相册了。过去老一辈的人呢，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啊，进去之后呢，家里面都会有一个大影集，对吧？打开了从小的时候的照片，去公园的照片，哪儿的照片啊，这不有很多啊？你们家有没有啊？有啊，那个影集啊、你比如说你儿子呢，你从小给你儿子拍了很多照片，你儿子现在找对象结婚了，然后你儿媳妇来你家的时候呀，是不是就特别喜欢看看照片啊，看看那个影集？同样的，整本旧约圣经都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呀？影集啊，也就这里面装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照片。亚当是第一张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挪亚是不是啊？方舟是不是？以色列人、摩西，对吧？出埃及、会幕、圣殿，然后羔羊，然后逾越节，这些是不是都是啊？都是，所以整本旧约圣经都成为了耶稣基督的影集照片。那这次的话呢，我们来跟大家这两天讲什么呢？我们这次这样讲的话呢，主要来讲第一张照片啊，讲第一张照片，亚当啊，亚当与基督啊。所以我们这次要讲的这个，我们就也就来这儿，我们只有两天的时间，这两天的时间要讲什么？啊，我们就从五章十四节这个切入点开始，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啊。从这个切入点来讲，告诉大家一个真理，就是亚当是基督的预像，基督成为了亚当的实体，这就表明啊，这个照片呢最终指向了谁呀？啊，实体。这就表明一件事，当你看照片的时候，应该看谁呢？啊，越看照片是越喜欢照片还越喜欢本人啊？啊，如果有一个人呢喜欢照片，哎呦，这个照片真不错，这个照片太好了，哎呦，这个照片实在是好，最后呢喜欢照片喜欢的不得了，本人来了呢不要啊，本人来了呢不认识，本人来了也不喜欢啊。大家想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？哎，我问你，如果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人，就是说呀，你要给人介绍一个对象啊，还是这个意思，比如说呢有一个王姊妹啊，是个单身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，王子妹是个单身，你要给他介绍一个李弟兄，那怎么介绍呢？介绍他先看照片，对吧？啊，照片他看了，看完了之后说，哎呦，这个照片真好，这个照片太好了，就喜欢照片，最后把照片收藏了，哎呦，看这个照片还看得美得不得了，那你把这个本人带过来了呢？他不喜欢，哎，本人不认识，要也不要，就要什么了？照片。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，这种人比较少啊，有这种人，这个都是大脑有点问题的人，对吧？啊，但是大家知道啊，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群这样的人啊？上帝把照片给他们看，把耶稣基督的照片给他们看，他们也开始研究这个照片，哇，研究来研究去，研究来研究去，哇，对照片研究的特别清楚，这个照片有多高有多宽，像素有多深，这个照片看的呢研究的特别清楚，但是本人来了呢？不要。有没有这群人？
有。
谁呀？
有
啊，是不是以色列人？你说以色列人就是一群什么人啊？只要照片不要本人的啊，也就他们研究照片吗？研究。看照片吗？看。但是呢最终本人来了呢，认不认识呀？不认识。你说这人有没有问题？有。所以你看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三章，保罗就在批判犹太人，说以色列人知道如今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，心上还是蒙那个什么了，怕什么啊？就是看照片但却不认本人，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大脑不正常的人。人家是按这个肉体的大脑的话呢都很正常，但这个属灵的大脑不正常，为啥不正常呢？就是已经这个心上蒙上帕子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看照片应该认识谁了呀？本人嘛，对吧？比如说弟兄姊妹，我这次来了给你们讲三天课，比如说讲四天课吧，我们要讲四天，那讲四天讲什么呀？我要给你们讲的主题是我的女儿，因为我有一个女儿，我要给你们讲讲我的女儿啊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，那我怎么讲呢？ 我第一天呢就用那个投影机给你们看他的照片，从小到大的照片给你们看一遍。第二天呢给你们看他的录像啊，对吧，啊，给你们讲他是怎么样的，然后看录像，然后看照片，整整讲了三天这事儿啊。照片看了啊，我给你们讲了一天我的女儿，她有多高，她有多瘦，她长得怎么样，眼睛怎么样，鼻子怎么样，耳朵怎么样，讲了一天，照片上看了一天，录像上看了一天。然后呢等了第三天的时候，到了第四天的时候，我领了五六个小姑娘往台上一站，请问你能不能认出哪个是我女儿来啊？能不能认识啊？能，为啥能认识啊？因为你已经看过什么了，照片了。他用不用介绍了呀？不用了。说，哎呦，这不就是那三天我学的那个人吗？对吧？啊，已经认出来了。你知道吗？整本圣经也是这样啊。整个旧约里面向上帝的百姓展示耶稣的照片，左一张右一张，左一张右一张，包括影像啊、录像都展示了啊。希伯来书里面就说了，说大祭司供奉的事儿就是天上事情的影像啊，就是这个录像给你看了，就是耶稣基督的事儿给你看了。但是问题，这耶稣来了，结果人们怎么样了呀？不认识他。其实按道理来说呀，耶稣一来了都不用介绍，大家哎呦，这不就是啊，这不就是那一位吗？对吧？这不就是那一位吗？照片我们已经看了这个好多好多照片了，这就是那一位，都不用介绍啊、嗯，就是所以你看到新约来了，不用给耶稣做什么介绍。那新约圣经是干啥呢？新约圣经是给你们解释呢，说你们不懂，我给你们解释，耶稣就是旧约里面的那一位弥赛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想一下，以色列人他为什么，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个他们就看照片看不着耶稣啊？咋回事呢？有一次呢，这个我还没结婚的时候，我在我哥家住着，然后呢我那个小侄女呢从幼儿园回来呀、啊、拿了一本他们那个学校的教材啊，这么大一本书，哇，这么大一本书，打开了以后是什么呢？打开以后呢，这个其中有一页是这个啊，你们可以思考一下，其中有一页是这个啊，两个苹果加两个苹果等于四个苹果，两个草莓加两个草莓等于四个草莓，两个梨加两个梨等于四个梨，两个火龙果加两个火龙果等于四个火龙果，两个西瓜加两个西瓜等于四个西瓜。我一整页全是这个啊，那请问大家这一整页在讲啥呀？啊，是不是在讲水果的事儿啊？啊，不是，是这能理解我什么意思吗？就他拿回来那个书啊，这么一大页，哇，里面画的什么呢？他们这画的真的是那个很漂亮的苹果，两个苹果加两颗苹果等于四个苹果，两个草莓加两个草莓等于四个草莓，两个梨加两个梨等于四个梨，两个西瓜加两个西瓜等于四个西瓜。一眼看上去这一页全是什么呀？水果。请问大家这一页在讲啥呀？
二加二等于四。
啊？这页在讲啥呀？这一页是在讲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叫做二加二等于四，但整页啊没有出现过一个二加二等于四，这个在前面讲的，前页讲的，但这页里面全部都是什么呢？结果你看到了没有？我们正常的成人一看就知道了，哎呦，这一页呢就是在讲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叫做二加二等于四，但那这些水果是干啥的呀？这些水果是干啥的？这些水果是讲二加二等于四的工具，能理解吗？你透过这些水果来讲什么呢？二加二等于四。但是那个小孩子一看上去之后呀，他看上去的是什么呢？啊，他说呀，二叔你知道吗？这个是苹果。我说我知道哈、啊，这个是草莓，这个是梨啊。然后呢，这个西瓜我特别喜欢吃，这个我特别喜欢吃。也就是他的专注力全部都在哪儿啊？水果上，能理解吗？水果上。我说这一页是在讲水果吗？对呀。啊，我说这一段还想讲别的吗？没有了，就是水果啊，我能认识水果啊。你会发现了没有，他的专注力全部都在水果上，但其实作者是不是要讲水果的事儿啊？不是，水果只是二加二等于四的预象，二加二等于四的工具，能理解这个意思吗？同样的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整个旧约圣经啊，你所看到的全是两个苹果加两个苹果等于四个苹果，两个草莓加两个草莓等于四个草莓，两个梨加两个梨等于四个梨，但最终是不是讲梨和草莓的事儿啊？不是，最终讲谁的事儿啊？二加二等于四。但我要说的是，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不认识二加二等于四呢？就因为他没有看懂这个作者呀，这一页在说啥。 然后一上来就看到个苹果，就开始干啥呢？研究苹果了。最近发现了没？有好多的传道人，有好多的传道人，包括我们今天，包括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的问题和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传道人的问题出的是一样的。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传道人不会出现以色列人的问题，同样的问题，我们专注研究啥呀？苹果啊，这个苹果给大家讲，这个苹果是山东苹果。还是山西苹果，还是河南苹果，光研究苹果了啊！研究苹果，苹果讲了好几堂课啊！这个苹果讲了好几堂课，这个苹果讲了好几堂课，这个苹果讲了好几堂课，把这四个苹果呀，一个苹果讲了好几堂课啊，讲了好几天，但是有没有讲到二加二等于四啊？没有，你看这个跟作者历史一样不一样啊？不一样，你看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啊？就是这样，所以现今教会的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就是我们。很多讲到的呀，很多我们这个教，包括弟兄姊妹也好，你看弟兄姊妹旧约圣经你读过没有？是不是读过？哎，那你读完了以后，能不能从旧约圣经里面，每一章，每一个故事是每一个故事是能不能看到耶稣基督啊？是不是看不到啊？我们光研究什么了呀？苹果啊，什么意思呢？你比如说这个。你比如说呢，有一个传道人讲什么呀？讲那个亚伯拉罕啊。
讲子民的
比如说有一个人呢讲亚伯拉罕，哇，把亚伯拉罕呢讲得非常详细，从头到尾都在讲亚伯拉罕。哇，亚伯拉罕怎样讲完了，最后说亚伯拉罕多有信心，我们要向亚伯拉罕学习，要做一个什么人啊？有信心的人。对吧？然后再像约瑟，你看看约瑟怎样去了埃及，怎样，然后呢，还忍那个那么有忍耐，对不对？啊，最后呢，我们要向约瑟学习，做一个什么人啊？有忍耐的人，是不是？当你想，其实当你这一堂课讲来讲去，在研究谁呀？在研究啥呀？研究苹果啊？有没有研究二加二等于四啊？
没有，
这个就成为了一个小孩子了，就是那个。幼儿园的小孩子呢，他就只能看见这个是苹果，看不见二加二等于四，这个就叫做心上蒙了一个什么呢？怕看不清。所以传道人的活是干什么呢？传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帮着弟兄姊妹干啥呀？接帕子啊，就是因为你现在有帕子，看不见光。对吧？从苹果上看不见二加二等于四，从旧约里面看不见光，那我们要干什么呀？接帕子就能看见光，看见谁呢？基督就是那光，就是这样接帕子的。但问题是今天好多传道人呢，他不但不接帕子，他干啥呀？他给你盖帕子呢。本来你帕子就不少了，然后呢又给你盖了一个啊，讲一堂道盖一层，最后呢听了30年的道，最后这个帕子呀，这么厚一张啊，接都接不掉了啊，这是问题。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，所以说大家本着，我们就是这一节圣经呢，大家要本着一个思想，就是说，我们得明白，得知道新旧约圣经的关系，就是我们也明白，就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就等于是在看照片，就等于是在看两个苹果加两个苹果等于四个苹果，但你最终要认识的是那个基督那个本人和那个二加二等于四，对吧？你要是看不到这个，那么。这个就叫做心上蒙上什么了呀？帕子了，就是这个。所以呢，耶稣就说一句话，耶稣说呀，这经是为我做啊，有没有这个话？这经是为我做见证的，哪个经啊？旧约圣经是为我做见证。啥叫做见证啊？这种做见证呢，其实就是那个照片和实体的关系。照片就是给那个本人做见证的，对吧？看照片就是为了认本人的。如果你光研究照片了，像素有多高，用什么相机拍的，有多长有多宽啊，色彩有多少个色彩，如果你光研究这个，你有没有研究清，有没有认识本人啊？没有，这是以色列人当年的问题，这也是今天教会普遍信徒的问题啊，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心上，保罗说反正以色列人的问题是心上蒙了个帕子，心上蒙了个帕子就是比如说你看这个灯是开着的，对吧？如果你蒙了个帕子蒙在脸上，能不能看见那个光啊？看不着。那不是因为灯不亮，是因为你眼睛已经怎么样了？被蒙着了，看不着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什么了？是不是光啊？好了，那你们看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看光的感觉啊？ 你看没有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话比蜜还要甜，神的话比金金还要宝贵。那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？够呛我看。今天中国教会大绝大多数的信徒的问题就是，圣经说的是比蜜还甜，但看起来啊没那么甜，是不是？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平常有没有读圣经啊，就是比像比那个吃蜜啊，吃那个吃好吃的还要好吃的那种感觉有没有？很多人是没有的哈。圣经说呀，那个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但是好像呢也没看到光，也没看见灯，是吧？神的话呢比金金还宝贵，你们觉得神的话宝贵还是黄金宝贵啊？真的吗？啊，如果真的现在有一块黄金摆在这儿，神的话摆在这儿，你选哪个呀？啊，试试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我们去买拿一块这个1公斤的黄金放在这个地方，这边是神的话，你们选择哪个？说实话，选择什么？啊，神的话，我们选择什么呢？你就想想礼拜天的时候呀，礼拜天是不是这个地方摆着的是教会摆着的是上帝的话？然后呢，可能这个社会上邀请你去干个活儿，给你200块钱，不是一块黄金，给你200块钱。那你说那个200块钱重要呢，还是这个黄金重要？还是神的话重要啊？但是很多人为了那200块钱就，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教会里面都是老年人而不是年轻人啊？为啥都是老年人？就是因为在社会上没人用我们了，是不是？很大程度上我们才来的，这不是现实吗？对吧？如果今天你能够出去打工，能够赚2000块钱，比如那个地方说这样，你过来给我干点活，给你2000，那你是来听道呀，还是来干活啊？真的是个试探也摆在我们面前呀，我们可能就都跑了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张力啊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但实际我们信仰没这么觉得，是不是？反而呢，还是越看圣经呢，没有感觉到光，反而还感觉到什么呢？越看圣经越困，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以前我因为我老家是山西的，我们山西的信徒呢，看圣经就困。我以为呢，这是一个，因为我们地处黄土高原啊，我以为是个高原反应的问题，可能太高了，高原这个会高原反应，看可能容易困。但是后来发现呀，东北的人看圣经也困，后来到南方发现呀，温州的人看圣经啊也困，后来发现呢，安徽的人看圣经啊也困，有一个姊妹就说了，哎呦，跟我说，她说呀，真的是，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，哎呀，神的话真是有能力，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。我说是吗？是，我说为啥呀？因为他老跟我说，我说为啥呢？他说我看哪一句都能睡着，看哪一句都能睡着。本来呢，他得了一个病啊，就是睡不着的病，就是失眠啊，睡不着。但是一看圣经啊，看哪一段都能睡着，不挑圣经，不挑。有的人是看那个列王记啊，就那个故事性的呢，睡不着。但是看那个什么先知书容易困，有的人看新约不困，看旧约怎么了困，他说我看哪儿都困。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，你看是这个能力吗？神的话，所以这个就是一看就困。后来我发现呢，这个一看就困呀，这是个普遍问题啊，信徒的普遍问题。你就知道呀，这个不是个高原反应的问题，这也不是个地理问题，这是个灵性问题，是不是？这个灵性问题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神的话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但我们一看就想睡觉。神的话是比金金还宝贵，但我们觉得呀没那么宝贵什么原因？从某种角度来讲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上蒙了一个什么来帕子，看不着，就是我们闭上眼睛说的，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没看着，闭上眼睛说的，闭上眼睛，哎呦，神的话比金金还宝贵，就是我们是闭上眼睛说的，因为我们眼睛已经背着了呀，蒙起来了，所以呢，这个讲道的话呢，是需要不断的揭开什么来呀？帕子，揭开帕子呢，你的心就会被光所光照，然后呢，你就能够看到这光，哇，就是美得不得了这个事情。 但是这个事儿的话，浸泡的这个活儿呢，不是我们这一天两天能做到的啊，不是我来两天就能做到。我只是告诉大家，就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事实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主日天的讲道，每一次的查经，一年365天，52个礼拜，每一天的查经，每一天的这个每一个主日的讲道，都应该在干这个事儿啊，都应该做这件事情，就是不断的煎帕子，让大家能够认识到，透过2个苹果加2个苹果等于4个苹果，认识2+2=4，透过照片能认识啊本人对吧？透过亚当能认识啊基督。透过挪亚，透过方舟，透过摩西，透过以色列人，透过会幕，透过圣殿，透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透过这个先知书、历史书，能认识谁呀？基督。哇，这个是这么要这么要要是要这样的啊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只看照片不认本人啊，最后呢跟照片结婚了，本人不要了啊，这个呢就是多多少少啊有点儿不正常啊。所以呢我们应当是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呢，就是透过照片认了本人，就是最后呢越来越爱谁呀？越来越爱基督，越来越爱基督，越来越爱基督，通过圣经越来越爱基督，是这样。那这一次的话呢，我们要讲两天哈，讲两天的话呢，其实时间很短啊，我们只能讲这样一件事，就是亚当指向谁呀？基督。亚当是耶稣基督的照片啊，我们只能这样讲。那为啥要讲这个呢？我要告诉大家讲一个事情，就是说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啊，对吧？亚当是第一张照片啊，那我们就从这个因为亚当是第一个照片，这是最基本的、最基础的。这个基础如果没扎稳的话，后面很多事儿呢没法讲，后面很多事儿呢理解不了啊。其实比如说后面有啥事儿我理解不了啊？举个例子，比如说，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问你们，你们思考啊，你们觉得那个老我，我们的老我死了没有？
没有
啊。死了没有？我们的旧人，旧人和主同定十字架了没有？你们的旧人和耶稣同定十字架了没有？
同定了。
定了？没定啊？定了没有？定了，定了十字架了是吧？那定了十字架死了没有？没死啊？
死了
是吧？死了。那现在旧人死了，那现在我们的旧人还在不在我们里面了呀？
对，
不是死了吗？那老我还在不在了呀？复活了。那复活了是旧人，复活了是旧人还是新人啊？复活了是不是就变成新人了呀？啊，这凡在耶稣基督的都变成什么人了呀？新人了啊，变成了新造的人了。那跟个旧人，那个老我，我们说的那个老我死了没有？你看这一个问题你们就不知道咋说，死了没有？死了。好了，死了。真的死了吗？死了没有？死了还是没死呢？因为保罗是这么说的，保罗说呀，没死透，没死透。大家想想，存在不存在没死透这个状态啊？你去医院看望一个病人，这个病人奄奄一息了，你能不能这么说啊？这个人没死透啊？你比如说有一个人真的还插着管呢，对吧？那个心电图还在那跳动呢，还有口气呢，快死了，但是还没死。你会不会说这个人呀没死透？你会这么说吗？不会的，对吧？你说他还怎么样了呀？他还活着呢，是不是？他还没死，没死就是没死，死了就是死了，存在不存在没死透这个状态啊？不存在，对吧？你不能去看望一个病人说这个人我看他没死透啊，你这么说呀，这个对吧？你这个就不合乎正常，是不是？正常死了就死了，没死就是没死，只有这两种状况，是吧？只要他那个心电图还在，哪怕是个植物人，他也怎么样了呀？活着呢，你不能说没死透啊。那现在我们说那个老我旧人死了没有？
死了。
保罗是这么说的，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，因为我们的旧人和主同定了十字架，现在在我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对吧？那请问大家，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呀？还是只是保罗是这样的，我还不是？还是说我和保罗是一样的？一样不一样？一样。一样。那一样的话呢，你现在在你里面活着的是你还是基督啊？ 是不是也是不再是我了呀？乃是基督了，是吧？是这样的吗？是的。啊，那请问大家，你现在还会不会嫉妒啊？会不会骄傲啊？会不会恨人啊？那这件事谁干的呀？魔鬼干的。你恨人了，是魔鬼干的。魔鬼的愿望啊。意思就是这事儿是你干的还是基督干的呀？不是基督干的，肯定不是基督干的，明白吗？那现在是不是你干的呀？哎，但是你没发现这些问题呢就搞不清。说实在的，这些问题呢不能这个多问，一多问的话呢都说不清楚啊，是不是？我这是我在，你看我在神学院，我是2005、2006、2007年我神学院已经毕业了啊。然后2008年呢在神学院还带了一年课，然后呢这个2009年呢就去教会牧会了啊，这一届200人的教会去座堂去讲道去牧会。因为我已经认为呢，这个在神学里面的课程，我在大概学了三年，大概学了将近100个课程，把我们基督教的课程呢学了个遍，都学完了，课程呢都学完了。那我认为呢，基本上我也都没啥问题了，学会了，然后就去教会牧会了。然后这个牧会的第一天呀，就碰到有一个老太太问了我一个问题，有一个老人家，一个人家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说你是神学毕业的呀？我说是。他问我一个问题，我说行，我说没问题，有什么问题问就行了。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一下就把我难住了。他问了个啥问题？他说你说我们那个老我死了没有？哎呦，我一听啊，我还觉得这还的确是个问题，我就当下没敢回答，我就反过来问他，我说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他说我是这样觉得的，我觉得呀，当我这个刚强的时候呢，老我就死了；软弱的时候就怎么了呀？活了，一会儿死了，一会儿活了，就感觉半死不活一样。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你跟我们说说。我说我过两天我告诉你，因为我当下也不知道咋说了啊，但是呢，我就想起来我们神学的院长啊，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呢，说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说这样，你们出去服侍，神学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，遇到一切的问题，只管来打电话问我们啊，我们可以这个做你们这个随时的指导啊啊，我们这个我就想起了这一句话啊。啊，然后我就立马打电话给我们这个院长，我就问他说，老我到底死了没有？他说啥呀？他说不要成天搞这些问题，搞这些干什么呢？好好服侍主就行了，不要搞这些问题，这都是什么这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啊，不要搞这些，好好服侍主就行了。那我就开始好好服侍主，好好服侍主呢，就老有人问这问题，信徒问这问题啊，然后呢我就问他，他就告诉我说呀，你。然后信徒老问这问题，那人问这问题呢，就没法好好服侍主。没事啊，大家这个没关系，来一个人不要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哈。无论是有人敲门，还是有人来了，都没关系，就是你们只管听你们的，这个就是这样，我只管讲。讲到哪儿了呀？就是问那个老师，我问那个院长啊，到底老我死了没有？他说你不要搞这些问题，好好服侍主就行了。但是我一服侍主呢，就有人老问我这些问题。然后我就问他了，他就让我不要搞这些问题，就是没法好好服侍主。后来呢，这个学了归正神学以后呢，我才知道了，原来啊。他也不会啊，他也不知道啊，这就是你看啊，这个他也这些问题理解不了，就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简单，有没有发现，对吧？就是我们信徒每天要遇到的问题很简单，但这些问题啊，这都是初中课程，也就我们的小学课程还没学，初中课程你就理解不了，就是这些问题啊。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，比如说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请问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了没有？还有没有了？洗净了没有？洗净了，洗净了还有没有了？还会犯？啊，不犯了，犯。什么人会犯罪啊？
最
近
一
百个手机和信号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。
什么时候会犯罪啊？罪人是吧？好了，那现在呢？我我们想想啊，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了没有？洗净了还有没有了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那我们还用认罪吗？基督徒现在我们还用不用认罪了呀？认罪，你不是洗净了吗？还用认吗？还会犯，犯了的洗净了没有？洗净了，是等你认了才洗净了，还是说没认之前就已经洗净了呀？没认之前就洗净了，那还用认吗？啊，就是说呢，我们的罪洗净了没有？洗净了，洗净了还有罪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罪的人啊。没有罪了还用认罪吗？是不是还是不是就不用了呀？你说还会犯是不是？那你犯了的那个洗净了没有？还没有，等我们认的时候就洗净了，还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洗净了呀？啊，已经洗净了，已经洗净了，也就是说呢，我犯了这个罪呢，其实已经洗净了，那还用认吗？还要认。其实你认的时候呀，其实你都说主啊，其实我知道你已经洗净了，我就是跟你客气客气，是不是？那流程还得走一下，我还得认一下。其实呢，我不认你也洗净了，是这意思吗？
对。
对。不能这样。所以各位有没有啊？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这个听过一个恩典福音的影，有没有受到恩典福音的影响啊？马鞍山这边有没有？啊，恩典福音。有恩典福音呢，这是一个教义啊，这是一个近十年呢对中国教会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个教义。东北、内蒙、这个浙江南方好多的地方都被这个影响，包括我们老家都被这个影响啊。这个影响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不用认罪了。他们的观点就是信徒就知道一件事，我们不用认罪了。为啥不用认罪了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呢也不会犯罪了。为啥不会犯罪了呀？因为我们的罪已经洗净了，洗净了就没了啊。有说明怎么样了呀？没洗净啊，这个说明没洗净，洗净了就没有了，没有了就不用认了。所以呢，这个观点你们没听过是吧？没有，还好你们这边没受到影响啊，没受到影响。大家知道这个教义呢非常非常迷惑人，尤其迷惑这个信徒。啊，信徒呢，只要按照那一个逻辑一讲，你就容易就被怎么样了呀？就被带走了啊！所以呢，他们的影响力特别大，在全国各地，一批的借的这个就被影响了啊！所以呢，你看还好，就是马鞍山这个没有这边没有受到影响。我去好多地方讲课呢，他们都被这个影响。哎，那我们说呢，这些问题怎么去理解呀？到底我们的罪洗净了没有？洗净了到底还有没有了？对，我们还用认罪吗？对吧？认罪和赦罪的关系是什么？到底赦罪在前还是认罪在前？啊，对吧？这些问题呢，你会发现，其实细了一问呢，大家我们都呀搞不清楚。这些问题呢搞不清楚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第一张照片是我们没有认识，没第一张照片和实体的关系没有认识。认识了这个基础的话呢，后面的内容呢就会容易理解了。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呢会重点跟大家去讲第一张照片和实体的关系，这是为打一个基础。可能呢，我这是第一次来你们中间，也是最后一次来你们中间啊。可能呢，我们这个房子呢只打个根基啊，打个根基啊。但是以后呢，还有别的牧师来给你们讲也可以，你们要慢慢往起借着啊。但是如果说以后还要来的话，那么这一次的课程就算是一个基础，这个基础扎住了，然后呢我们才能盖第一层，盖房子一样，能盖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能盖起来。如果没有这个根基的这个房子的这个基础的话，那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就没法盖啊，就没法盖。你后面的这个到底我们的罪除去了没有啊，对吧？老我到底死了没有啊，对吧？这些都是问题。包括我们现在到底还要不要守律法了呢，对吧？律法还要不要守了呢？你说守，那是不是就是律法主义呢？就中国教会有没有就是律法主义和反律主义也都在这里。包括我们说现在基督徒还会不会遇到苦难了呢？到底苦难是什么，对吧？我们怎么去理解基督徒和苦难的关系？但是这些问题呢都是在
在这个基础之上的，这个基础如果没有认识，后面的内容呢就没法借着，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其实呢没那么简单啊、这也就成为了我们成圣的路上没法往前很好的去走的一个拦路虎。所以说呢还是要从根基学习啊。那么这次我们两天的时间啊，两天的时间我们就要来讲一个主题，就是亚当与基督啊、哦、啊，亚当与基督，我们会讲这个主题，亚当与基督啊。亚当与基督呢，我们的就是大家首先知道了亚当是一张什么了呀，照片，基督是、啊、实体，亚当指向基督啊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带领着大家透过照片来认识啊实体啊，透过照片来认识实体，这个照片对实体的认识实在是太重要了，所以你们需要很好的去理解啊，还有这个理解学习，然后把它能够建造起来啊，这是我们这次要讲课的主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怎么讲呢？啊，这样，我们这个咱们上午呢是大家知道时间是8点到11点，下午呢是1点到4点。啊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上午的话呢，我们中间呢都会有一个休息，休息啊、两次，然后下午呢也休息两次，是这样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现在的话呢就休息一下啊，你们可以喝口水，上个卫生间，然后呢我们。啊，是。